主人知道这个心升起来了，这件事情这样是不对的，了了分明的，他就让这个升起来的东西过去了，他就没有问题。当这个心升起来的时候是愤怒的，啊，我自己知道这个愤怒，我必须要做一点点宽容容忍，然后去看看，愤怒一会儿就过去了，那是心生，而且你没有因为被卷进去，因为你内心你是觉得很郁足了，这几天心情很不好，起来了，你觉得我这几天一定是过劳了，或者是过度烦恼了，我好好的去这个做做运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我要好好的去要找个几个朋友去爬爬山啊，高高兴兴的去爬爬山，你调整一下，那你很自己很清楚的知道现行的东西都是对的啊，你也能调整得很好的，那是善知心生的部分。我们要知道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知阿陀那识，那个阿陀那识指的是指什么？阿陀那识指的是指我们潜在里头的那些种子都叫做阿陀那识。可是我们知道阿赖也是里头有阿陀那识啊，可是也有一个如来藏识在那里哦。所以现在他很清楚的知道那是阿陀那识，他是潜在那个地方的，他是不容易觉知的。他有时候甚至于我们阿陀那识呢，就是这个种子呢，在我们碰到某些生活的事情或碰到环境或碰到某一个周遭的情境的改变的时候，都会产生现行哦。怎么现行？你有时候可能碰到某一个人，你的脸就会变得很生气的样子，或者你可能碰到人家打一个广告啊，你看完了以后你就在那里臭干胶，很有可能哦，你的现行就出来哦，是不是这样？所以它是很隐藏在那个地方，可是你的臭干胶已经出去了，已经把那个人你去给胶掉啊，人不帮你刷啊，发生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善知心生的时候，善知它出来了，我去准备给它干胶啊，可是它很清楚它已经起来了，可是这个干胶不见，它有它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我不见得一定是干掉，是我对他的立场不同而已。这个人在这个地方一做一点转的时候，就不是干掉，他就觉得他的看法、他的角色、他的立场不一样，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不确定性，就是这么无常。我们也常常在这之中，所以他突然间不会用干掉了，会觉得说我可以了解，虽然我不赞同他的意见，但我可以了解他的心情，我可以了解他的立场，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说他是很坚固而且直直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常常是碰到某些环境，碰到某些现象，他就会出来的。我们常常是如此，那是善知心生的部分了。所以气势指的是指示我们跟一切世间相感应的这一切所产生的行为，都叫一切气势，都是的，都是觉知坚住，而且都是属于这些气势的。所以我们在八识来看的话，前面的六识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其实它是直接有一条线连着跟我们的那个阿陀那识那边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你在眼睛一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常常是以你的视来看那个东西啊。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视去包装人家原来存在的那个现象啊。我请问，就好像你拿来一个有色的眼镜去看一个东西，这样看得正确吗？不正确。所以那个地方是隐藏的，在那里它会通到这边来。如果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一点觉察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它要来的时候，那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们平常生活里头，我们要清楚这些事情，就等于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在修行，每一件事情我都在觉察，这不容易。 你考了几分。如果这个分数考得比较高，你的频率很高，你的答案常常都是比较正确的，你的待人接物常常都是比较好的，你心情上会觉得比较轻松，会比较好，而且你的事业做得也会比较好。所以事出世间法是不二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可是等到事业做得比较好了以后，自己又突然间觉得我比别人强，我是伟人，好了，这下子跑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第七世。那个第七世叫什么？莫那世。那个莫那世是干什么的？他是一直在起分别心的东西。我比别人强，只要这句话讲下完了以后，你一定输掉，在修行中一定输掉，是不是？还有有一天自己当自己觉得有很多的机缘，有很多的因缘，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很不错的时候，虽然也装得很谦卑的样子，可是这个心会慢慢的放纵，会慢慢的放松，所以有一些引诱或有一些考验出现的时候，会突然间抓不住。为什么？因为你的觉察已经掉落了，跌落已经开始低落了，你的止观已经早就荒废了，这你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不断去注意的事情。你到底认为你要做多少功德？有多少功德拿来称一称？到底是几斤才能够到极乐世界？我可以跟你讲，一顿也抵不过止观。所以佛陀那个时候是没有顿这个单位，他会跟你讲，如果有恒河那么多，一条河的那么多的沙的那么多顿，像沙粒的数目字的那么多顿的金块，不止。他这么说，他说武侠他讲的更特别，他说如果有一个像恒河一样这么多沙的数目字的恒河啊，那么多条恒河里头的沙，有那么多吨的黄金，你通通把它拿来布施了，这样子的功德有多大呢？比起你拿了四句句，乃至于其中的佛法的一句，你能够跟别人解释，而且解释的真的对，这件事情功德啊，他们相较几何？他说那个恒河沙的那么多条恒河的沙的那么多吨的黄金的那一个布施功德，远不如那你用四句句你了解那四句句的功德。所以真正功德在哪里？在般若的开启，在般若的开启。这很大家要去记住，因为有了它以后什么事情就会办得很好。也就是有了它以后，你有恒河沙的数目多，这么多条恒河里头的沙的吨数的黄金，你要哪来？你说你要布施，你才有觉察，你才知道怎么布施啊。否则那些黄金也会造成灾难，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人很少饿死的，都是抢来抢去互相杀戮才死的，都是不是这样？所以觉察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看第二个讲善之心住，一个是善之心生，一只善之心住。那个住是什么？那个住你去看，回到《金刚经》里头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请问住是什么啊？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有一次有个人跟我讲，他说你们为什么，我一个朋友在他的家里上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因无所住。我觉得几个字很不吉祥。我说为什么不吉祥？他说好像每天在诅咒自己没有地方住一样。我说你不要望文生义啊，那是《金刚经》里的一句话，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这样。其实当时他所讲的那个住，就是 这个心的状况，是住而生其心，是无所住而生其心。那现在所住的善知心住是指什么呢？是指你这个善知心的住，这个住要什么？要无所住才是真正的住，对不对？也就是无所住的这颗心才是会安定的，有所住的这颗心是不会安定的。那怎么说呢？如果我的心里头先有一个成见，心就不会安定。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是不是？如果我们会这么想，先有一个想法，觉得别人本来就应该善待我，你有一个想法，那你就会很痛苦。你执着在你一直等着人家在善待之中，你为什么不主动去争取别人也善待你？回来以后应该很高兴说，第一个我努力了而且得到成功，第二别人真的善待我了，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总比你一直住在那个地方，住在那里，住在别人应该善待我。你去看有些年轻人，他从学校毕业以后，他只想着，他根本不想营生哦，他不想营生，他最好就是一直多念书，继续念书，所以大学毕业了还继续念书，研究所毕业了还要念书，拿到博士了还要继续念，一个念完了不过要念两个，两个以后念三个，啊，这还是比较好的。有的是不念书，可是他每天在家里，他没有出去念书，但是每天拿着书装着在那里念，他也没有去营生，也没有去发展开拓自己的前途，他的心就住在哪里？住在我就是喜欢，我就是不想出去。所以有好多人这样会跟我讲，我跟他说你一定要出去，要做运动，从运动开始。然后他就跟我讲，老师我就是不想运动，可是就是因为不想运动才这样子啊，啊不想运动才承受这个果，就是这么痛苦啊。他说老师我不希望这么痛苦，但是我也不希望运动。其实他的心执着在哪里？执着在不运动。然后更有趣了，我就使尽了办法，然后呢找了一个他的朋友，说你一定要想办法盯着他，每天几点的时候就打电话哈，你把你叫起来，你一定得出去去运动才行，这样子。那他怎么讲呢？他说一个礼拜以后来，他跟我摇头说他打电话我还是爬不起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觉得我本来我的身体就不适合运动，我怎么想运动对我也没有什么意愿，没有什么意愿，我们对他也没什么兴趣，而且又找人来打电话打我，很打搅我。我说我知道你现在在找很多理由在证明你又不想运动就是了。啊，这样的人就是一直动不起来的人，他的心住在哪里？像旧堂那边哈，旧底下的血炕那来的。你要住在那个头，你的佛陀做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什么呢？他说好，有一只乌龟躲在一个木头的洞里头，这个木头随着大海这样漂流哈，这样漂流，这样漂流，在这个乌龟里头，他就一直要找，找到一个洞可以钻进去。可是他要到哪里去找？刚好又有一只木头，而且这个木头是不断的翻滚的啊，他正好或者他给他碰到一个洞，然后钻到他那个洞，从这个洞钻到那个洞过去呢，不容易呀，不能这样等啊。所以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从洞里爬出来，你去看到处都是你，何处不是你的家乡？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想着， 其实一个人要工作的时候，哪一个地方都是可以工作的，他也就安了。这就是所谓住的道理。无所住的意思是何处都可以住，那种人睡睡得好，住住得好，工作做得好，那才叫做无所住。我跟他解释完了以后，哦，原来是这样哦，有这么大智慧哦。我说你才知道，所以你不要以为人家没有房子住，他到处都有房子住，他才真的大有福报。那个是善，那所谓的住。可是现在讲善之心的住，这个心它就是活的，你到这个地方来，他能在这里安；到那里来，他能在安，叫善之，那个是善之心住。啊，能够在这个地方觉察，在那个地方也可以觉察。而且他也看得出来，我这里觉察这个东西，到另外一个再隔一段时间，这个东西已经变了，他又能够做新的觉察，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我好像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的。我现在如果去爬山的话，可是跟我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哦，因为我已经知道无常，我的身体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那如果像一公尺多，我也敢把它跳下去呀、啊。那算什么？我敢跳了，都敢跳嘞。那什么，我弹性很好啊。但现在一公尺，我绝对不会跳下去。不，半公尺我也不会这样砰把它跳下去。我一定会怎么蹲着，必要的时候还要溜的。你一定会讲，你实在真是，你实在是叫不老用哎。我说对，以前身体叫不老用哎，今晚身体也叫不老用哎。啊，为什么？因为卡扎比等于今晚也等于啊。咔嚓骨头不换你切，今嘛骨头卡切呀，所以你重新又去看了，你再不是以前看自己那个样子，那叫善知心住。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了解唯讲唯识三十颂里头哈，那么他怎么讲呢？他说这个若识于所缘啊，智多无所有啊，而识住唯识离二取啊。离二取相故，也就是说儿时住为识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就是住在你识里头，可是你要知道是离什么，离二取，是哪二取呢？是能取跟所取。能取的是什么？能取的就是我，你有一个我的执着就一定出问题。第二个是所取，你执着在你现在形成的这个相，为什么？因为它是不确定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拿一支猎枪来打从树上飘下来的一片树叶，我请问你是一直瞄在那个位置呢，还是你去看到它往下走的时候你会去瞄那个位置呢？那就看你一直瞄现在那个位置就在那个打的，你一定会讲说他拱狼，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这么傻，一直用那个原来旧的那个东西在那里，其实它已经移动一个位置了，我们还是没有去把它弄清楚，就是这样哦。所以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的是，这个社会是无常的变动的，只是是指这个，你要一定要很清楚的看出心住，这个善知心住才可以。所以为如实知了别真如，你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了别真如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就对一切事情我们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是因为你的心住才可以。第三个是善知心出，是出离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的心应该从哪一个地方解脱出来，出就是有解脱出离的意思，所以出家的出也是指这个出啊。如果说我们的心根本常常是钻到死胡同里头，我们没有从那个地方出离开来，这颗心就是不行了。这些东西如果把你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颗心，那你的屋子，你住的房间就是你钻进去的那个住的地方，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来看，如果你一直都住在这个房子里头不出去，会不会有问题？当然有问题，你能活下去都有问题。可是我们人常常会出现一种状况，我们觉得可能，我觉得我见不得人，我觉得我很不安，我觉得我心情上我觉得怎么样，有蛮多的顾虑，所以我觉得我怕别人批评，我怕别人讲话，我怕别人瞧不起我，我怕别人以一种异望的眼光看我，我怕别人伤了我的自尊， 那么我会自己去堆一包一包的那些沙包，把它堆起来，堆成一个沙包，一个碉堡。我把它堆得越高，越堆的通通把它堆好了，甚至用水泥把它糊起来了，那应该很安全的，我可以住在这个洞里头了。那你要想说我要留一点空气，否则我会闷死。可是不，有洞我还是怕别人看到我，我还是怕别人窥见我的弱点，所以我把洞马给它开来，洞它开来，我觉得门别人也容易看，更容易看到我把门嘛打开来，所以我四周通通把它封闭起来了以后，我会变成什么？我叫无间地狱，我的般若全部锁在那里，连一点空间都没有了。可是佛告诉你说，在外头敲敲你说，你应该打开一个洞，第一个先透透气，这边再打一个洞再透透气。他说对，这样舒服一点了。好，他说你出来试试看，我在这里，你把门打开来，把那些一包一包的沙打开了，你走出来，你生活就不在那个原来的小碉堡里头，你所看的是什么？哇，原来这苍穹是如此的美，周边四周尽是一望无际之多我探索的地方，你的心胸就开阔了。所以封闭与开启之间差别就在这里，越是开启的那个人，他的自在感越好；越是封闭的那个，以为最安全，但是他呢，越来越封闭自己，走到没有路可走，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是指的是指善，所以我们要从那里出离。要出什么离呢？最容易把我们绑住的，最容易把我们恐掉那些碉堡来的两个东西是啥？一个叫做相府，一个叫做出众府。所谓相府是指的是色相的东西会绑住我们，第二个是出众府，就是指你种种烦恼想不清，内心里头有种种烦恼顾忌的这些东西，通通都叫做贪嗔痴慢疑是根本烦恼，所有痛苦的情绪都叫做随烦恼，就这么解释就可以了。那所以你的相府跟你的出众府就会把你弄得垮垮的，所以善之心从这边解脱出来，叫善之心出，那是第三。第四，善之心增，是指什么叫心增？是我这个心能够不断的能够这个慢慢的能够这个知道我的心我怎么增加我自心的功夫，叫善之心增。我需要懂得自心才可以。如实之能自相府，出众府的心它就能够增长它就能够积聚，慢慢的成长积聚名为明知名为善知增，它才是真正知道增。其实增的意思是福慧，是福慧增长的意思。可是这个增的善知增的意思，我善知对治我自己心，善知以如何对治我自己错误的这种运作，我善知怎么去处理我的心的时候，就可以使我的智慧跟我的福报不断的成长。所以善知心增是指善知如何对治我自己心，使我自己能够不断的智慧也跟着增加，慈悲的心也跟着增加，那个叫做善知心增，那是增上缘，而且是正向的增上缘，而不是逆的这个增上缘。那这样子的善知心增，一个人懂得善知心增的这个人，他就越懂得对治他自己内心里头，如果有了困扰或者是有了一些障碍的时候，他就更容易从里头解脱出来，他就更懂得善知心出啊。能够善知心出的时候，就懂得善知心住，懂得善知心住的时候，越更懂得善知心增，所以这都是一直连下来的。第五呢，讲的善知心减，是指减什么呢？是对治减少我们的那一些染着的种子，就善知心减，我的心里头要减掉某些东西。减什么？减在阿赖耶识里头的那一个阿陀那识的那一些种子。所以我们要注意，第七识常常是把一些东西一直灌到阿赖耶，变成那些 阿陀那树的那些种子在那里嘛。那善知心捡的意思是捡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的东西。他说如实之皮所对治及出众啊，所燃杂的心，也就是那一个容易出众容易燃杂的这个东西，我能够去对治它，那我就善知心减，使它变成减少，那就善知心减。那知道我们摆进去的这些种子，这是不好的种子，种的少，那就善知心减。善知心方便，方便即是加行了。什么叫加行呢？就是全实的全的部分，也就是说我能够知道起方便门，心之方便。什么方便？我们有时候对一个人，我们很善意的想要把要告诉他，可是我们知道他现在很难过，如果我这样只告诉他的话，可能他不能接受，而且他也不太好，所以我现在没有告诉他他犯了这个错，因为他为了别的事情心情已经很难过了，他明做朋友的立场是应该告诉他的，但是他今天没有告诉他，他可能是明天后天他比较稳定的时候他才告诉他，他会以这个方便来全以告诉他。我们常常要注意用方便的法门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我们待人应该要和气，尤其是待自己家里的人更要和气，这是对的。可是一直都是很和气，可以不可以？你想想看，如果你对你的小孩子一直都很和气，什么东西都是好言相劝，什么事情都低声下气，你那个沟通简直都是只有你在期许，在求他啊，我请问这样能不能把小孩子教好？所以和气的本身一定也有方便法门。方便的法门是什么？是当这个小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这个习惯没有改过来的时候，这个父母亲告诉他说，我已经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可以再犯，我现在再告诉你就是不能再犯，如果你再犯，那我必须处罚你，我要怎么处罚你已经跟你讲了，就讲好了，到时候又出这个问题，父母亲真的必须诉诸于给他一点处罚。那这种东西你不能够用处罚来教小孩子，因为处罚本身并没有把小孩子教会什么，但是处罚有时候却成为一个必须和气中的一种方便的法门，也就是我全以用一下这个，他这个变化是透过我们的智慧来变化的，那个东西叫做方便。其实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是确实是需要方便的啊，你给别人一点方便是需要的，有时候那个事情你一个小孩子他做错了事情你知道，但小小的错你今天你没有把它戳破，他反而是好的，你把它讲破了反而是不好的，那就看你当时怎么方便。而绝对不是说错的就是错，对的就是对，对的就是说对，错的我就揍你，那不是，你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调整才可以，看他当时怎么处理才好，判断当时应该怎么处理才是适当的，这件事情叫做方便。方便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叫做不方便。那这六个叫做六处，有这个六处呢，就使得菩萨更为有广大威德，因为他的影响力更好，他变得更庄严，他很多的生活处理得更好，影响力也就更大。那最后呢，就是于无余依涅盘中一切啊诸受无余永灭，何等诸受无余永灭？那就是种种的我们的受里头，最后要从止观进入正等觉，然后也成为菩萨的威德啊，这些东西最后要在无依的涅盘中，我能够啊，那么诸受无余永灭是什么东西？会无余永灭什么东西？佛回答啊，这个慈氏菩萨说，有二种受无余永灭，就永远都不会啊，它一定永远会灭，它不会变成有漏。一者叫做所依出众受， 二者皮果尽介受，这两个大家要注意，这两个东西所依出众受，所有的出众的就是相是出众，其实烦恼也是出众，你通常都是为相，因为我着相才起烦恼嘛。所以这两个呢，你谈到出众，只有谈出众的时候一定是出众，出众后的一定对相的执着而产生的，这可以了解，但是有了执着一定会产生内在的感受，所以它叫做所依出众受，你内心里头就产生你的情绪的问题。可是二者皮果境界受是指什么呢？这在 P118 页上面的二者皮果境界受指的是什么？是指外境的受。什么叫外境？就是你本来修行努力最后形成果，形成境界，这个东西你会自己产生对这些东西的那个感受，这个感受如果你执着在那个地方，你没有除遣，不是做到无余有灭的时候，麻烦就会来。所以你看看有的人讲这么讲说，一个人哈，他做一个好做行善的事情，我不断的做行善，他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大善人，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你已经开始感受到了熏熏然当大善人的那种味道了，这个时候是你的直观开始会坏掉的时候，你的警觉性开始会坏掉的时候，所以所有的这些染杂会在这个时候入侵的时候，指的是指这个皮果境界受的问题。那么再接下去呢，他又谈到一个圆满清净哈瑜伽道的问题，问他什么叫做圆满清净瑜伽道。他说最极清净瑜伽道，其实哈你应该要了解的啊。那么这个所有一切的过去未来正等觉者已说的当说的皆是如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应依此勇猛精进啊，那么这个好好的去修持这件事情，就叫做圆满清净瑜伽道，也就是从修止观，一直到我们从止观看到种种的真如，然后接下去从这个真如里头回到来看到除遣，又从除遣里头回到来问了有关于这个啊，菩萨的广大威德正等正觉的问题，谈到了无余涅槃哈的这个问题，最后谈到了圆满清净瑜伽道，就是圆满清净能够跟环境之间互相的感应，而不会产生一些困扰，也不会产生错误，那个叫做圆满清净瑜伽道。所有善男子善女人哈，是已正觉的、未正觉的、当正觉的，通通都要根据这个圆满瑜伽道来做才可以的。所以后面呢，他就重宣此意呢，那就有一段他的重诵，那个重诵呢，那么你去诵好了啊、哦。那后面的那个结语就是重诵，重诵就是把过去的东西最简要的做一点结语，就是这样。那分别瑜伽第六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讲到这里，各位要清楚的注意。你的念佛就有不同的境界。我们刚开始念佛的时候，是从《观无量寿佛经》里头念佛。你在这里开始念佛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在极乐世界念佛，好像清清楚楚，你还感觉到这个极乐净土的土，也就是这一块地、这一块树、这里的水，这些八功德水，楼阁千万。然后接下去你还要看到的是相想的部分，然后看到这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然后看到普观想、杂观想，然后最后是这个有三个等次，就是上辈生想、中辈生想、下辈生想啊，各又有三，就是九品莲华。你觉得清清楚楚的是有，可是你知道，我们常常不是有人讲说念佛念到无相而入于实相念佛，有没有听过？ 那一个实相念佛的观法，我们这里在谈止观哦，那一个的观法能观这一部分的，你不能解释成说它跟观无量寿佛经是不符合的，不对，跟观无量寿佛经是符合的，因为它已经可以观到啊，就是那一个从念佛里头，从除浅里头看到念佛的真如，这个心已经成正等觉，所以那个人念的是叫做实相念佛。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我念佛是念实相念佛，你不要怀疑他，也许他真的有这种功力，但是你自己却清清楚楚自己有没有办法做到实相念佛。如果没有实相念佛，那么你就观想观相念佛，多练一段时间，你练到一心不乱的时候，有时候也自然就会跳进去那个实相念佛的部分，这样你就知道说念佛这件事情是一个生命交关的事情啦，什么时候我们要走也不知道啊，总不能走完了以后哈，随便拦部计程车哈，六道随便去做个这个，就是不聪明的做法啦。聪明一点的做法就是至少，这个注册你一定要注册啊，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修行。那你在念佛当中，止观的法门跟着就慢慢会互相对应啊，慢慢就在进步之中。就是能这样学才是真正的正修，能如此做，那么我们的生活一定可以调理得很好。我们讲到这里圆满了。